好兵帅克奇遇记第十六章，帅克在火车上闹的乱子。在布拉格开往布迪尤维斯的特别快车二等车厢里，有三位旅客，卢卡斯中尉，坐在他对面的一位老先生和帅克。由于帅克的疏忽大意，一上车就弄丢了一个重要的行李箱，把卢卡斯气得火冒三丈，一路上不停地骂帅克是白痴。这还不算，帅克又激怒了同车厢的老先生。老先生是个安静的旅伴，自上车起就静静地看着《新自由报》。大家本来相安无事，但帅克突然对老先生光秃秃的脑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先是盯了半天，然后就指指点点起来，猜测人家掉头发是因为养孩子的时候神经受了刺激，还说秃头的人心地一般都比较歹毒，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帅克的无理奚落自然惹怒了老先生，而后者恰好是微服私访的陆军少将风史瓦兹堡。他不仅把帅克赶出了车厢，还把怒气撒到了卢卡斯中尉身上，斥责他管教下属不力，是个毫无能力的军官，发誓一定要让他在前线吃点苦头。这边卢卡斯唯唯诺诺地应付着上司，那边离开车厢的帅克却像放出笼子的鸟，又开始活蹦乱跳了。他在列车的过道上踱来踱去，不时地同其他人打招呼。他找到角落里的列车管理员的座位坐了下来，跟一个铁路职工攀谈起来。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那个铁路职工显然对聊天的兴致不高，他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有一个叫霍夫曼的人常上我家做客，
帅克说，
他一口咬定说火车上的刹车装置向来都不灵，说你即使搬了刹车把手他也不管用。我一直觉得他说话有些偏激，因此打从我看见这里这套刹车装置起，就很想知道他究竟灵不灵呢。
听到有人这么污蔑铁路设备的灵敏性，铁路职工觉得有义务澄清一下，谁说刹车装置不灵，全是瞎掰，只要一搬动这个把手，火车准停，因为刹车器是通过列车所有车皮与车头相连接的，是百分百管用的。
真的吗？
帅克眨动小眼睛，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那个铁路职工认为应该用事实说服帅克，就带着他走到刹车器跟前，上面写着遇险时动用的字样。只要搬动这个把手，火车就停了，铁路职工解释说。接下来帅克和铁路职工不约而同地把手放在刹车器的杆臂上，然后鬼使神差地把杆臂搬下来，火车随即就停了。列车管理员很快发现了这个变故，跑来质问事情的原因。铁路职工指责是帅克惹的祸，帅克也不甘示弱，坚持不是自己干的。帅克一再强调他没有动机，因为火车误点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可是急着要赶到前线去的。
我可不想火车误点，
帅克说，
要是在太平年月还不碍大事，可如今是在打仗啊，谁都晓得每列火车运的都是军人，这种时候每误一次点都是一件不幸的祸事。拿破仑在滑铁卢就是因为晚到了五分钟，结果弄得身败名裂。
管理员不理睬帅克的辩解，
为这件事要罚你20克朗，或者把你带到塔博尔车站交给站长去发落。
我可没钱，
帅克摊开双手说，
你可以问问我的主人卢卡斯中尉是不是愿意帮我交这笔罚款。
结果是卢卡斯中尉拒绝为帅克出这笔冤枉钱。别怪中尉不近人情，实在是帅克太捣蛋了。从帅克担任他的勤务兵开始，中尉就厄运连连，撇开他心爱的宠物接二连三的死去不说，本来在后方过着安稳生活的他突然被送上了前线，出发时行李又给丢了，还无缘无故得罪了上司，现在又把列车给弄停了，天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卢卡斯中尉已经不想再和帅克结伴了，他只想顺顺利利地到达布迪尤维斯去兵营报道，接着跟随一个先遣队上前线，然后在前线阵亡，这样就可以和帅克这个可怕的怪物永别了。火车到达塔博尔站，帅克被带下车去，看到帅克离去的背影，卢卡斯中尉长吁了一口气。唉，甩掉了帅克让他感觉很轻松，似乎卸掉了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火车又开动了，噗噗冒着烟向布迪尤维斯开去，独留下帅克在月台上同站长争辩。帅克坚持说赶毙不是他搬的，不幸的是没有人相信，他被交给了处理各类突发军队事务的宪兵队处理。宪兵队的上士看到帅克温和动人的笑容，善心一发，免除了他的罚款。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当宪兵队要求查验帅克的证件时，他不幸地发现自己的一切证件，包括乘车证，都在卢卡斯中尉的手里。而此刻，中尉已经随着远去的列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难题，既然帅克没有乘车证，就不能免费乘坐列车，而他又身无分文，买不起去往布迪尤维斯的车票，宪兵队当然不会为他出这笔额外的开支。他们想到一个解决办法，让帅克步行去目的地。他们给帅克配发了一些面包和一包军用烟丝，这在粮食紧缺的年代已经算是很好的待遇了。于是一个小时后，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帅克只身一人徒步离开了塔博尔。帅克不知道的是，他本应当向南朝着布迪尤维斯走，他却向正西走了，这又为他后来的旅程增添了不少难以预见的困难和不计其数的有趣的事件。只见在冰天雪地中，帅克浑身裹着军大衣，一路唱着军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斗志昂扬地走向了新的冒险。